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19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稿，题目是学好法，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4日。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是在1998年得法的。初得法时觉得这法太好了，就背了一遍转法轮，后来觉得进读太慢，就又回到通读。初期每次通读都感到有很多的体会，经过几年后，慢慢的我开始学法不能入心，尤其在集体学法的时候，常常念完了完全不记得自己刚刚念了什么，自己学法有时像例行公事。学法不入心，不但白学，还浪费时间，而且还涉及对法不敬的问题，自己常常感觉很苦恼。特别羡慕学法能入心，或者在通读时可以一字不错的同修，觉得他们真是了不起。因为没学好法，出现了一些状态，也生出了安逸心，进而影响到了救度众生，而且自己还不自觉。这期间曾经想过背法，但是没有持续下去。这样又过了几年，到了2014年，辅导站开始定下了每月背诵转法轮和红吟，我才下定决心开始背诵转法轮。一背法后，立刻感受到对法有新的体悟，就像当初刚开始学法一样。于是我定了自己的背法进度，勇往直前。开始是一段一段背，只要能完整的背完一段，我就往前走。复习时记不全，要重新背也无所谓。那时的想法就是，只要我一段一段不停地背，不停地背，总有一天我可以完全背下来。有一次背法背到第三讲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不允许你用我的原话当成你的话讲，否则就是道法行为。你只能用我的原话讲，加上老师是怎么讲的，书上是怎么写的，只能这样去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样一说，就带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。我想照师父的原话去讲，就有法的威力，那太好了。于是我就有了强烈的愿望，要把整本转法轮背完全。我除了每天自己定的固定的学法时间外，利用所有空档背法复习，走路的时候，等车的时候，有时吃饭的时候也忍不住想背一背。后来觉得吃三餐太浪费时间了，干脆把正餐改成两餐。常人中的事情能简化尽量简化，但是我怎么背都只能记住一两天内的内容，前几天的就记不完整了。有时前一天感觉明明背得很熟的，睡一觉起来就记不全了，好像自己盖好的房子隔一两天就被拆掉了一部分。就这样，它不断的拆，我就不断的盖。我相信只要我盖的速度超过拆的速度，总有一天我会完全盖好的。在我背到第八遍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在练第五套功法，思想就是静不下来。我就想，那我来复习前一天背的转法轮。那时刚好背到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，这一篇是转法轮60篇里面最长的一篇，共15页，不是背得非常完整，没关系，继续努力。但是自己不太放心，练功时背法到底行不行啊？有一天看到休斯顿法会讲法中师父的一段解法，弟子，练功时思想静不下来，背转法轮可以吗？师，可以。这样我想能专心练功就专心练功， 真的思想静不下来时就背法。在以前练静功时容易打瞌睡，在认真背法时就不会犯困了。现在虽然转法轮背了十多遍了，但每次从头背时，上次背的还是会忘掉一些，只不过越背越快。在这过程中，我悟到了小时候一篇印象很深的寓言故事《愚公移山》的含义，那就是认准了路，默默地坚定地走下去，日复一日，日复一日，终能到达目的。修炼前觉得愚公移山是凭空想象出来的，是为了用来激励人心，现在认为很可能就是很久以前存在过的事实，是在给正法时期奠定修炼的文化。背法的过程也是不断纯净自己思想的过程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活着就得思考，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，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，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。修炼大法后，在消去思想业力时，人会不断出现为了名利情的执着而产生的念头，空闲时、走路时、等车时，甚至练功时，这些念头都会冒出来。背法后，这部分不好的思想就大多被法取代了，不但减少了这些不好的念头的产生，还能让自己时时融于法中。我参与的讲真相的项目主要是编辑，每天面对着就是计算机，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感觉，不像面对面讲真相的触动人心，也不像景点的风吹日晒的吃苦，每天就是坐在计算机前面敲着键盘划着鼠标，静静地坐，默默地坐，感觉好比愚公移山一样，默默地坐，持之以恒地坐，自己明白自己在做什么，以及他与救度众生的关系就足以了。我们有定期的项目学法交流，大多数时候我都可以说出自己的心得，这和我背法有直接的关系。在不断的重复背诵的时候，往往会融入自己理解的境界中去，甚至内心非常感动。好几次在背红云时甚至会想落泪，我也会在交流时谈到自己的体会和感动。背法后发现自己有两方面比较明显的突破。一，特别注意自己的思想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中说，修就是修人的思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所以平时会比较留意自己的思想，有负面想法出来时会比较快发觉，比如对某位同修有看法时，警觉了就立刻发正念清除，想到一件很闹心的事，通常都会用人心去思考，警觉了就改用正念去思考，也会有把握不住到底要如何正面对待的问题。那时我就想，如果我是神佛，我会怎么对待这件事情？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神佛会如何对待，但是当我这样想时，就会有一种神圣伟大的感觉，那种状态下动的念头，我想就会是正念。当然，有时闹心闹得很严重的时候，也会在正负之间拉扯，但我知道我是要清除它的。当我遇到身体上的磨难时，也会非常注意自己的思想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，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。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，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。我的体会是，我的念头动到哪儿，我的身体状态就到哪儿，所以把握住自己的思想是非常关键的。 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要坚定正念呢，因为你是大法弟子，你是特殊的生命。二，发现自己的私心，去掉它。曾经有大约2年时间，自己不想出去交流，在网络上的编辑的交流，自己也很少发言，但是离开面对面的集体交流环境，就少了比学比修的对照，也少掉了人与人之间接触时的心性摩擦，就不容易发觉自己修的不好的地方，甚至觉得自己修的好像还可以。在那2年中，自己每次讲话都感到很吃力，老觉得喉咙不舒服。有一天晚上学法时，喉咙感觉特别不舒服，好像整个脖子都在发紧。我脑中突然闪过一念，脖子就是颈部，我这不是遇到瓶颈了吗？后来和同修交流，同修提醒我要去学法典。我仔细想了想，这2年我为什么不愿意去学法典？虽然有种种的理由，但是这些理由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，那就是思。生命原来就是因为思从高层掉下来的，那我为什么还要紧抓着这些不放呢？于是我就开始回到了我们区的学法典。有一天，我看一位同修在学法典拿了一个茶杯，喝完后就把杯子洗干净，放回装茶杯的大塑料盒里。我吃了一惊，为什么他和我不一样？上次我去学法典时，有同修倒一杯茶给我，我把茶喝完后就到楼上去学法了。我完全没有想到要把杯子洗干净，我真的没有想过。这对我来说不是个小问题，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去洗那个茶杯呢？这根深蒂固的思，它还在那里。那以后一段时间，有些以前做过的事情就像过电影一样在脑中出现，那些以前我觉得别人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或对不起我的人，原来都是我没考虑到对方，我才会觉得对方错了。过去的事情一幕幕的出现，真的很懊恼。有一天背到转法轮第四讲，就有一段法特别触动了我。师父说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，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。这段法以前我也背了，但是没特别感觉，现在知道了，要从旧宇宙中一个为私为我的生命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觉者，这是必须要求自己做到的。和大家交流背法的过程，是因为背法确实能让我学法入心，从而在修炼中能够比较快地突破自己的执着。在宇宙正法已经向法正人间过渡的时候，要学好法，才能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。以上是个人体悟，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。 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放下执着，讲清真相。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我从得法修炼后，一直在大纪元做正实法的项目，转眼至今已经超过15年。以下跟各位同修交流近期修炼体会。一、认识执着求名的心。去年在一次学法交流的场合上，我的名牌被写错了，小组长把明天的名写成名利的名。我看着我的名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脑中一直翻腾，这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字本身就是字，各有内涵，有心的人才会执着这些没必要的事。当时的我就是有强烈执着心的人。那段时间我刚从担任多年的广告业务主管被调离岗位，这次调动让我感到受挫，正在面对如何放下自己那一颗求名爱面子的心。我很清楚，名牌的误写是师尊用来点化我、考验我的，可是当时我没有过关，我感到羞愧，也有点生气。羞愧是一个执着心被摊开了、曝光了，生气说明自己心性不到位，恼羞成怒，有了执着没有向内找，还生出怨气来。在被调离广告业务主管之前，有这么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。由于公司陆续有人员的计算基础状况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决定先暂停我使用客户管理系统的主管权限，清查处理确认都没有安全隐患之后再恢复。这本来是件很单纯的事，但我心里就执着在权限被停掉这个点上。我跟一位同修说，要停掉我的权限可以啊，除非我不当业务主管了。这位同修认识我多年，他善意地跟我交流，说我变了，名利心全起来了。当时我有向内找，也知道自己不对，但并没有完全认识上来。如今回想起这段事，觉得惊心不已，自己怎么会在这个点上心性掉到如此程度。虽然在公司跟同修互动中，我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心情起伏，但我心里并没有过关，好长一段时间心性没有提高上来，没彻底过好关。主要表现在例如滋生出思想业，对一些同修生出怨气，因此容易守不住心性，气上来时讲话很大声，或者闷在心里，时常心不在焉。魔性上来严重干扰时，会止不住地把车骑得很快，不顾后果。师尊弘银做人中提到，为名者气恨终生。在金经要旨境界中也明示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妻，自谓不公。对照大法，从自己不正的行为与思想中挖出根源向内找，我逐渐认识到，我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，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这都是畏私的心、畏名的心，它的表现为气、恨，而且容易与妒忌心相连，抱怨别人，失去善念。畏私畏名，在意别人看法，很容易消减了做事情的力度。我做这事，别人会不会认为我如何如何？想着想着，另外空间犹豫不决的物质加大，各种负面思绪的干扰就多。其实站在公司整体的角度上衡量，只要理智的决定都不会是问题，但执着心纠缠时，就容易理不清思绪，邪恶就在这空间场中干扰，让人产生消极的情绪，做事时没有热诚，甚至因此而懈怠。幸好师父一直给我机会，我还能在正实法的环境中有很多和同修一起学法交流、促进提升的机会。讲真相时，众生认同了大法、大纪元，都给自己很大的正念，坚持下去，在持续努力做好三件事中提升自己。二、 派报被法，破除执着。今年年初开始，我参与了几个月早上派报的工作。派报在一般人的看法中可能是很辛苦的差事，因为要天天早起，但我并不这样看。我认为这件事对大纪元发展很重要，眼前需要有人力来做这件事，我可以我就做。因为早起，我增加了一天中可运用的时间，我从四点半起床，提早到四点，然后再更早一些。我先练半小时功，然后出门，完成派报工作，打理打理，都还可以准时到公司参加集体学法，然后开启一天的正式法工作。刚开始到下午时间会感到累，一个多星期过后就习惯了，路线越来越熟，工作也越来越顺。正好先前有派报的同修交流了利用派报时间听法的经验，我就想，那我来背法吧。我先是在出门前抄两三首红银二的诗词念几遍，然后在骑车的时候不停地背。我逐渐增加背法的量，然后一首一首按顺序背下来。有那么一个月左右时间，常常是清晨天还没亮，我已经沉浸在背法与诵报工作的喜悦中，迎接黎明的到来。在矛盾过关中，在工作受挫时，或有时思想业涌出来开始抱怨，或感到懈怠无力时，师尊的法就是天地间最强大的能量，把那些魔的干扰与念头灭掉。在此读一遍师父的诗词《红银二》，一念中和同修交流。坦坦荡荡正大穷，巨难伴我天地行，成就功德脑后事，正天正地正众生，真念宏愿金刚智，再造大宏一念中。背法天正念加上派报后，让我抽离出来，看待自己一天工作中不断变动的多种角色。我清楚地认识到，就是做自己该做的。作为大法弟子，重点不在于我那时的工作角色是什么，工作内容是什么，而是时时刻刻修自己的心，让自己在每个角色中都能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好。三，方方面面归正自己。派报期间还有一件事，帮助我更彻底地向内找。我接连被开了两张罚单，有一次是在清晨四点左右，为了贪快，我逆向骑了一条很小的路，因为很早又是小巷子，我很自然地松懈地违了规，可后面马上警察就跟了上来。我当时想着，这么辛苦的送报，应该会网开一面吧。警察面带微笑，边问边说，直接就开了罚单。没过几天，我又犯了同样的规，也是逆向行驶，20公尺不到，很近就有路可以转出去，就是正向了。但就在转弯处，警察站在那等着我，一样不由分说地开了我罚单。当下我感到气上来，罚单塞进口袋，一路心里带着气，边气边想着不该想的事。接着理性的一面升上来，我开始向内找，我应该要走正。过了两天，我跟同修交流起这件事，我跟同修说，我悟到这一定是师尊要我走正。那时同修开车载我，没想到我刚说完一定是师尊要我走正这句话，就在这刹那，我们眼前看到一个路牌，清清楚楚地写着守法路。师尊的电话再清楚不过了，不论是做着怎样殊胜的正实法的事，都要在法上。这件事让我更诚心，更严肃地认识到自己错了，不只是在遵守交通规则上，各方面的执着都是要去掉的心，要赶紧归正自己。四，在讲真相中添正念。在媒体做广告业务到今年已经满10年，十年来拜访了很多客户，无论是谈广告、介绍大纪元、 讲真相或分享自己为什么修炼，数不清有多少次，师父都透过客户的反应，给我添上满满的正念，让我依然带着热诚与勇气坚持走下去。有位医师，他是基督徒，听了我们介绍大纪元后，很认同我们能真实报道中共对信仰的迫害。他订阅了大纪元，还推荐给医院医学院的高阶主管以及企业人士。其中有一位企业主，我去中部拜访他，互相寒暄后，惊喜发现原来我们是同乡，而且对大纪元的理念很认同。拜访当天，我搭他电车北上，一路上跟他介绍大法，讲真相。到达台北，他把我加到他通讯软件的好友群组，群组中有150几位好友，他在群组中以称赞的口气介绍，我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者，他改天也很想尝试法轮功打坐。隔两天，他列出了一系列名单，说这都是他亲朋好友，他愿意提供一些经费，让这些亲友都有机会阅读大纪元报纸。后来他也在大纪元做了广告。有一回是同修和我去拜访一位年轻的民意代表，过程中他说了好几次他很佩服我们的媒体，原因是他看到我们长期面对中共的打压还能坚持着报道真相。他说他们年轻人对自己的人生与未来感到很彷徨焦虑，因为中共对台湾的渗透已经很广很深了，他很担心台湾会步香港后尘，失去自由的环境。我们跟他说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，现在全球都在反共，越来越多人都在看清它的本质。你看我们媒体在第一线这么长时间，不但没被打倒，反而越来越茁壮。他说对，这好鼓励人哦。我看到他眼神中充满了希望，而且心怀感激。当天我虽然连续跑了几个客户，但完全不觉得疲累，反而全身心充满正念与能量。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大法弟子是世人的希望，在做业务这么多年后的今天，我内心真的无比感谢，感谢师尊给我这么多偏德，给我在媒体的工作中有这么多讲真相的机会。五，结语，随着正法进程与在人间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，大纪元整体规模和影响力正在快速的进展。很多人会从各种管道读到大纪元的新闻报道，在约访客户的过程中，无论是政府单位、企业或社团，我明显地感受到越来越多人想了解大纪元，主流社会也逐渐会邀请大纪元作为贵宾参与他们的活动，不只是为了媒体帮他们多宣传报道，那些场合经常是灌溉云集，达官贵人、企业名流就在面前，就等着我们去跟他认识讲真相。世人在觉醒，正气在回升，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也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么一个万古机缘，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讲清真相，救度更多众生。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的修炼心得，如有不正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2019年台湾法会交流稿，题目是《云上的誓约》，作者台湾高雄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2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好，我是高雄学员，从今年2月份得法到现在， 自己知道在修炼的路上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以下是我得法这几个月来作为一个新学员的修炼心得，与大家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千万年的等待。在人世的迷中，我们都等待了千万年。我是云林偏乡长大的孩子，只有小学毕业，从小爱自由，想要早早脱离父母的管教，所以20岁就选择进入婚姻，以为从此以后就可以自由自在地过生活，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。老公爱赌博，搞外遇，不顾家里是不是有钱过日子。我无奈地赚钱养家，承受种种精神上的痛苦，和两个小孩就这样过了20年。一天，我觉得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所以提出和他离婚。离婚后，虽然精神上是轻松了，没想到好日子还没过上2年，又发生了一场大车祸。这场车祸造成我的膝盖半月骨粉碎性骨折，医生判定神经终身受损，就这样在家躺了整整3年。能起床行走后，又过了7年。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小孙女同学的妈妈们提议去上劳工大学的缝纫班，没想到生活中这样不起眼的小事，却是我等待了千万年的得法机缘。和我同期上课的同学中，竟然有一位法轮功学员，1年多后又来了一位。因为这两位学员在班上各方面的无私付出，让原本平淡冷漠的裁缝班开始充满了欢乐美好的学习气氛。一次听到他们在谈话中提到练功，我好奇地问，你们是在练什么？他们说在练法轮功。自己以前是很想要修，也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团体，哪有像修法轮功这么好的人？为什么会这么好？那我来学的话，是不是也会变这么好？因为我也想要变那么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个人在你的生命中本没有修炼，现在你想修炼了，那么就要重新给你安排以后的路。从到同修家学了一讲转法轮开始，到参加神运推广茶席，到上9天班，再到大纪元派报，师父真的为我展开了全新的修炼人生。第二部分，融于法中。在上9天班时，听到师父说盘腿打坐，腿疼放下来是白练，我的心里只是想着，我要修炼，我要双盘，我不要白练，不去想我那领着终身残障手册的断过的膝盖，所以到练功点练功的前几天都痛得直叫。几天后，那种锥心刺骨的痛让我忍不住放声大哭，但我忍着痛坚持练到音乐结束，觉得哭声吵到同修们练功，对大家说抱歉。善良的同修们却对我竖起大拇指鼓励我。就这样，练进功时坚持忍着痛不放下来，虽然中间有几天没能坚持住，但却很快地体会到1小时的进攻，也有完全不痛的半小时或是更长的时间，也体会到腿也没了，身体也没了，那种没有语言能形容，只有自己承受宵夜的痛苦后换来的美妙境界。还有练功时看到地上是金色的，刚开始是网状的， 后来变成了整片金色的。同修说，那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得法前，我是不喜欢看书的人，就算是勉强看，也是看一下就不想看了。但是从第一次同修带我学转法轮开始，就觉得很好，很想看。得法、学法、练功、修心性，学着怎么体悟师父的法理，矛盾来时怎么正确对待矛盾，学着按照师父的法理为基点向内找，学着不看别人，只看自己，只听师父的话向内找，就可以从根本上消业，真的是太好，太神奇了。修炼前对我的态度都不是很友善的人，修炼后都变得友善和亲切了。那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一直轻松起来，一直幸福起来？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。第三部分，兑现云上的誓约。我得法前的收入来源是做大楼清洁和缝鞋子的代工。得法后，工作的大楼管理人员和住户委员间发生了一些问题，也波及到我的工作。同修那时跟我提说，有一份我们学员为了救人而办的报纸，正在找派报人员，你去做的话，可以做大法救人的项目，又可以有一些收入。我一听当下就说好啊，因为送报纸对我来说一点都不觉得辛苦，觉得很开心，很好玩。当然那时的我压根就搞不清楚大纪元是一份什么样的报纸。去报社面试时，报社经理觉得我的条件很符合，就让我等主管通知哪天开始送报纸。刚好女儿要换机车，新车要等补助下来才能买，她只能骑我要送报的车去上班。我还在担心，如果报社通知要送报了，我没车要怎么送报纸。结果女儿的车21号交车，同时间报社通知我22号开始送报纸。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见证大法的神奇和师父有序安排的结果。送报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期待的事，唯一让我很紧张的是我不会认路。同修说会帮我找住户，甚至有需要可以请他儿子来帮忙找路，弄导航地图等等。我听了很开心，说太好了，这下不用担心了。说着说着，同修说我是不是有一种依赖心，他以前也有依赖心，依赖心是要去的执着心，因为依赖心会让人不想思考，会变笨，会习惯等别人帮忙。我静下心来想，对，我有，而且很严重。通过交流，我下定决心要去这个依赖心，所以对同修说，我自己先来找路，看看能找到吗。结果我去掉了依赖心后，路几乎都是我自己去找出来的。原来找路也没想象中那么困难，真的是依赖心在障碍自己。过了刚开始的培训期，离正式送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我为了去找新的路线，找住户，连着两天放弃了下午去练功点练功。同修知道后问我说，是明天要开始送报了吗？我说还有一个礼拜，可是路很难找，都一直找不到，所以要赶快去找路，不能去练功。同修提醒我，这是干扰，是不让我去练功。我一听当下明白了，就出门去练功。结果练完功一出来，就找到了一直找不到的路，更明白了大法弟子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 不能自己的心先乱了，然后被旧势力干扰。在送报前的会议上，主管同修说，如果送报时遇到狗追怎么办？我说，就赶快跑。他说，他会念法轮大法好。后来去参加一日学法交流时，小孙女在校园用手机拍了两只躺在地上的黑狗的照片。我还在想，无缘无故的怎么会拍这个狗给我看？结果第二天去送报纸时，就有两只跟照片上一模一样的大黑狗很凶的来追我。我当时在想，要怎么样才能躲开它们？我想说骑快一点把它们甩开，结果我骑快，它们跑得更快。就在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，突然想起同修说的话，就很大声地向他们喊法轮大法好。结果前一秒钟还很凶狠的大黑狗，却瞬间变成像两只小绵羊。送报的工作越来越上手了，但考验又来了。女儿在我得法后，在工作上连升三级，虽然替她高兴，但也烦恼。她新的职位要常常出差，出差不在家，那我去送报纸，家里只有上小一的小外孙女怎么办？加上女儿也怕我辛苦，一直劝我不要去送报纸，我很烦恼。后来找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虽然没办法帮你去送报纸，但到你家帮你顾小孩却是没问题的。我跟同修说，辛苦了。同修说，去陪小孩睡觉，哪有什么辛苦的，很轻松。这让我体会，同修们为了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真的形成了一个整体。修炼后开始学着发正念，但真正理解发正念的重要是在送报纸后。随着对派报越熟悉越顺手时，心也放松了，脑子里开始还会胡思乱想，想着等一下买什么早餐回去呀，家里谁怎么样了之类的事情。结果一台机车从旁边冲过来，就差两秒钟就撞上了。过没几天，又有一辆出租车迎面冲过来，我们两台车都急速地刹车，车是停下来了，没撞上，但是停下来的距离几乎是再慢不到 0.1 秒就要撞上了。那时我告诉自己，送报纸是在救人，是很神圣的，应该要很严肃地对待。第二天开始，我坚持派报过程都要不断地专心地发正念，结果情况完全不一样了。发正念时很特别，好像到了另外空间，路看起来很不一样，房子也不一样，天空也不一样，颜色非常清澈，明明是住了30几年再熟悉不过的街道，怎么会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呢？一个平常的街道却变得无法形容的美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6月1号，报社正式收回之前委托常人派报的订户，所以大家的派报量都增加很多。那天倾盆大雨，我们的心里都很清楚，这是一场正邪大战，大家很严肃地看待这件事，一定要做好，要顺利地将真相送到每个订户的手中。有一个地址怎么找也找不到，正在慌张的时候，我想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的一句话，遇事不惊，沉着冷静。我就把心静下来，抬头一看，原来要找的地址就在眼前。最后，虽然大家都花了比平常多一些的时间，但一个一个通报顺利完成的讯息纷纷传来， 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。在小时候，大约四五岁以前，每天晚上睡觉时，都会梦到一朵云往我的身上一直压下来，到长大点时就没有了。我问了很多人，都没有人能给我说个答案。后来问同修，同修说，很多天上的神的坐骑就是云，会不会是你天上的云来找你，希望你不要忘记它呢？我觉得很有可能。后来有机会听教授同修的演讲，当同修指着墙上挂着的誓约这幅画的时候，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到了画，画里的众神脚下踩着朵朵的白云。哦，那个就是我的云。通过不断的学习师父各地的讲法，知道了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在天上和师父签了约的，要跟着师父下来完成救人的使命的。在送报纸的过程中，也曾经遇到困难考验，产生要不要放弃的念头。但当我学法学到各地讲法久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，师父讲的，你当初发的愿没有兑现，你没有按照创世主要求的去做，你就没有完成你应该做的，你欺骗了主，因为你使当时的局部环境，使正法的进程与没得救的众生造成的损失，使宇宙的不同层次的损毁，这得负责任的。而且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提到，人类将面对大审判。我心里想，师父提到大审判，一定是很严重的事。当然，我不是因为害怕会被大审判，而是想到师父为了救我们，救众生，太辛苦了。如果当初我是签约要来送报纸，却因为困难就不做了，那不是会打乱师父苦心的安排吗？就像一条珠子的项链一样，少一颗都是不行的。这一世能转生成为人，不是也白来了吗？所以我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做好，一定要做得更好。第四部分，结语。在写心得的过程中，和同修谈起当年先生对我做过的那些很过分的事，像他带女朋友去亲戚开的店饮酒作乐，还被亲戚拿来当笑话等等，突然觉得心酸，眼眶充满泪水。同修说，我虽然欠先生的债已经还了，但是没能从法理上明白过来，所以没有真正的放下，才会心酸。同修让我试着把想起让我难过的画面里，我和他的角色互换，就明白了。因为对照师父的法理，是当我们对别人做了不好的事，除了德与业的物质会马上交换，以后精神上还要承受一模一样的痛苦。我明白了，我之前遭遇的、承受的苦难，其实都是自己造的业。原来自己有多痛，就是自己曾经让别人就是那么痛。明白了法理的瞬间，我真正的放下了，又轻松起来了。修炼真的是太好了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让我们更好地一起精进，完成助师正法的神圣誓约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